好，那么我们请大家再注意一下哈，认罪这一项目我稍微提过了一下哈，有一个传道人说，如果要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光景如何，你问他最近有没有认罪，因为那个圣经有一句话，他说义人的路如同什么？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怎么说？当你出现的时候，你的光比较像黄昏一样，不是很亮，所以认罪的比较外在，比较粗浅。但如果你灵命越成长，那越不靠近耶稣的光，是不是越认的越多了？对不对？那么有时候认罪开始的时候，是从外面的行为上认罪，有没有？从良心的层次认罪，到圣灵光的认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在外院呢，是在行为上认罪；在圣所呢，是在内在的心思情感意这边认罪，有没有？但是认罪的程度呢，是根据你所得的光有多少。啊，圣殿里面的灯台有个好处呢，灯台是看见什么呢？灯台哈，圣经里面的灯台哈，看见什么呢？第一呢，看见主耶稣的圣洁；第二个，看见自己的不足。有没有灯台是照亮主，也照亮让你认识基督，你认识了基督多少，你就认识自己有多少，就对这个圣洁的认识有多少。所以这个天主教他们在修道院操练什么呢？他们主要的操练就是每一天，就是有一个阶段，就一个月的时间来默想耶稣基督生平，然后从默想里面来看到自己有没有罪。那这一点我来分享，在顺便交通以后就，以后我们就不重复了哈。比如说呢，我以前哈，我们这个守圣餐，我不知道你们守圣餐，我们教会说拨饼哈，有人说守圣餐。那我觉得我们大部分守圣餐，最多是纪念耶稣的死，有没有？然后我们就强调救赎，啊，然后感恩，对不对？但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牛顿的立位记》，这是弟兄会写的。哇，这本书很厉害。他说这个祭物里面，在立位记的祭物里面有燔祭，有没有？有没有燔祭？前面是燔祭，有没有燔祭？第二个叫做素祭，有没有素祭？第三个是什么？平安祭，有没有？他说这个三个祭物又称为馨香的什么的祭物，有没有？馨香的义务它是跟罪没有关系的，是满足神的，是不是？后面的赎罪祭、赎前祭是为了赎罪，有没有？但其实在这燔祭里面也有这个赎罪祭的功用，为什么呢？它不是指着我们外面犯出的行为，是指着我们里面的不完全。燔祭、平安祭，燔祭有预表两个意思，一个是主耶稣的完全，燔祭、素祭、平安祭预表主耶稣的完全，包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燔祭是预表完全的奉献，素祭是预表完全的品德，平安祭呢是讲他无罪、没有罪、内在的罪。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完全，我们就有够多的罪要认了。你现在我们如果拿一般的道德标准，那我们基督徒大概都不用认了，因为我们的道德标准都没有法律上的问题，也没有良心上的问题，有没有？我们大概认到良心的程度就已经不错了，但是要认到圣灵的程度，就看会遇到认识主耶稣的完美了。那主神的要求就是主耶稣的标准，是不是？神要求标准，对不对？所以我看了这个立位记以后，我说我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开始要默想，像那个天主，以前我对这个天主教默想这个耶稣生平，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嘛。默想耶稣生平，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问题，其实不是呢。就是我们默想他的生平，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要看一下他怎么反应，我们怎么反应，看到他怎么对人，我们怎么对人，我们就可以有很多悔改的亮光了，有没有？所以基督徒操练他们的灵修的叫神操，他们有一本书很有名的神操，他的练习啊，他们就默想耶稣的生平。但我们今天我们所 注重的默想，比如说注重在救赎方面，没有注重在耶稣的品德方面。哎，这个就是认罪。如果你以耶稣的品德方面来认了，那你就认不完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看看这里面有一个，在下面第四页哈，有个交通。
老师，那个认罪的话是在总人前面认罪，还是个人在耶稣前面？
啊，认罪哈，我们所说的这个认罪哈。认罪也包括个人的认罪哈，跟这个在肢体中间的认罪。那肢体中间又有在这个属灵人面前长老哦，长老认罪，有的是在信徒有追交通的信徒中间认罪，啊，不是随便去认罪的哈，也不是随便啊有交通的有能够了解的，因为认罪会再成接纳、祷告、代求，啊，这个就是劝勉，有没有？好，然后这里交通我来讲。我们要来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团契，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用这个团契是不是？那么腓立比书是讲到信徒的团契，腓立比书有两个主题，一个叫做喜乐，一个是叫团契。腓立比书的团契哈，我们就是叫做交通，也是说我们是交通。好，我要把这个放下来。在这个腓立比书的团契哈，包括三，哎，我看团契呢有包括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呢，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里面哈，团契里面呢包括什么呢？同工的团契，叫做 fellowship， 一同为福音努力，有没有？啊，这是第一章的里面。第二章里面呢，第二章里面呢，包括信徒的互相的交通，属灵的，他说你们要心思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就要借着交通。什么叫做意念相同呢？就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大家经过交通以后，有同样一种看法。比如说祷告呢，为什么祷告会需要先有点了解，然后叫同样的负担，同样的看见再来祷告，这是交通，这是一个属灵的交通。第三个呢，腓立比书讲叫的交通呢，就是包括财务上的交通啊。保罗在第四章里面说，你们，我把你们的贡献哈，把你们的捐助当作馨香的供物献在神面前，有没有？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团契交通呢 ，fellowship 呢，是包括这三方面，三方面。那我在想哈，我进到那个我初期的教会里面去，我发现啊这个教会在初期上这个是不错的，实际上不错。我们教会哈是有个奉献箱，我们教会没有不只强调十分之一，十分是应该的。我们教会的奉献哈。我们以前我记得在差不多两百多人哈，我们现在的教会是什么？我看我们的教会奉献是什么？我们的传道人是凭信心的哈，好，凭信心的。那当然长老们或者执事们会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的教会很奇妙，每一个礼拜哈，我们的奉献将开出来，有没有？除了十分之一不算啊，特别的奉献不算，都有三四十个。奉献包没有写名字的，只写基督徒的名字，你看吗？这是我们教会的风气。我们之间财务的交通是很普通的，特别是钱财，你们。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我在实行上，因为一般教会都是钱财放在那边，就是由执事去总管，有没有啊？然后还要，如果要帮助还要开会通过，可以捐多少钱，对不对？而不是的，是施行的。哎，我们也在桃园一个王弟兄哈，他们是这样吗？他们也是在，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彼此，你们要追求，一定要这个，就是彼此在生活上实际。有一次有一个花莲来的一个没有信主的哦，没有信主的，他来这边叫大家一起祷告，结果他有经济上问需要，结果他们大家奉献出来，奉献多少呢？5万块出来，让他回家，就是这么一次来参加就换那5万块。 那他们有这个实行，所以神会祝福他们。他们是在圣灵感动，没有人说，哎，年弟兄啊，你捐多少，你要捐多少，是圣灵感动，有没有？所以他们，所以我在进入这个教会，我发现了，我们教会除了属灵交通，这个方面交通很强。然后除了还有呢，这个交通哦，这个交通应该包括也生活了跟属灵了，生活上也会帮助啊。比如说这一家有生小孩或者有疾病啊，那好多家就会帮他们煮饭。当然我觉得别的教会也有，我不是说没有，但是我发现到现在我看见那个这么强的就是比较这样的实际的还不多，还不多啊。那我觉得教会啊，如果说要彰显出神的爱啊，就是要把基督徒的爱彰显出来。我们说神的爱大家都有，只是教会的成熟啊，你说你爱神，但是你要有没有爱人如己，这是爱人的程度表示你爱神的程度，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平衡的、啊、神，对不对？神在天上你看不到，但是你爱神人看不到。但是如果爱弟兄呢，爱弟兄呢，你的生命的度量，你爱神多少，你爱弟兄就会达到多少，这是一个实际。这个就是我讲那个交通、哦、好，我们再看看。好，那么请看操练表第五页哈，我们先来大家来看个操练表好吧，第五页的大纲哈。我在你们看第五页哈，品格的塑造与操练，有没有？我这里就讲到品格的天然的智能跟性格的练习啊，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哈，基督徒哈，当然基督徒不能够像教小孩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操练出来呢？比如说我刚蒙恩了，我怎么样被操练呢？从属灵上操练啊，我就有两个辅导啊，每天问我有没有读经祷告啊。我说从属灵的操练，让我的品格接受操练，让我养成固定的习惯，不要偷懒，有没有啊？然后呢啊，这个学习耐心，对不对？这个操练，那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很需要有常常在生活上彼此劝勉。比如说你们将来会出来牧养教会，对不对？那怎么牧养呢？怎样牧养来能够把这个操练落实呢？我觉得有这个原则。第一个，比如说一个人出信了，一个人信主了，一个人重生了，对不起啊，这要换一个。一个基督徒重生了，重生以后呢，你要带领他怎么样？第一个呢，你要养成他个人的灵修习惯，有没有？怎么样养成呢？你天天，你常常督促他，或者陪着他灵修，先让他能够变成一种习惯。好，灵修习惯建立好了以后呢，你开始调整他的生活，你看他个人生活有没有规矩，有没有守时，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个人的生活，有没有？第三个呢，你再开始调整他的家庭。家庭，你看他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儿女的关系是不是调整好？然后呢，你再调整他的职业，是不是职业上能够做见证？好，第四个呢，你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呢，你再叫他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学习服事。我说是次序啊，不是说他必须有这些生活的基础才能有属灵的服事，而且这个基础是一点一点来的，不能跳班的，这是操练，是不是？你有灵修，生活才会改变，有生活改变，你家庭才会改变，家庭改变，职业也会改变，那生命是，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是侍奉，侍奉是从生命出来的，侍奉也是从经历出来的。比如说你会灵修了，你当然会带查经了、啊、你灵修都灵修不动，你怎么会带查经？有没有？你讲的是道理啊。我们一个姊妹哈、我们一个姊妹是一个师母哈、她带领儿童、哦、儿童会改变，一般的儿童班啊，儿童不会改变，为什么？那个老师自己没有生命，光讲耶稣的道理，你信不信？我们那个姊妹哈、她 他说他每一个礼拜跟这些儿童，这儿童也有是老基督徒的孩子，有是不信的孩子，他就把这个礼拜他跟耶稣的关系，他悔改认罪的关系交给这些小孩，小孩回家会认罪，生命传递生命啊。所以为什么主日学不成功啊？是因为老师不行。你主日学的老师有生命，主日学的学生就会有生命，有没有？因为只有生命传递生命。那你不能光讲耶稣的故事啊，你不能光讲那个圣经故事啊，你要把故事应用在生活上，你就可以传递生命。没有自己的经历，你讲的圣灵不会做工。所以为什么主日学哈？我听说哈，有人说主日学是最难教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要把教会最属灵的妈妈们调到主日学去教，因为他有经历。他不是讲主日学，不是讲一个圣经故事，讲一些这些故事就可以把孩子带到，要用生命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会跟耶稣产生关系，这是主日学的功用。所以主日学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如果要建造教会呢，这是不是基督徒的从这个操练实行开呢？对不对？你必须在这样的操练里面，就品格就会建造起来，灵命也会建造起来，一切问题都是在生活的细节上，是不是？对不对？家庭的，比如说家庭生活是最实际啊，对不对？你如果不殷勤，你就很多问题出现了啊。好，那我们再看看属灵操练的原则第六页哈，我这里写了个人生活的学习啊，个人属灵的学习，生活上的学习哈，这个关系到以后的灵修了。我记得哈，我出信的时候呢，没有人教我这个。其实我以前哈，读书也读不好，但是家庭生活也不是很有规矩。但是信主以后呢，圣灵就开始要求我。但是我就发现圣灵就要求我的时间，我差不多哈一两个月要写一次时间表。我时间怎么分配，灵修要多少时间，读书多少时间，聚会多少时间，每一两个月我就要调整一个表。为什么呢？我要尽力的达到我认为我应该学习的，就时间表是非常的重要。一个基督徒能够管理自己的时间了，下面就可以管理了，有没有？管理自己的时间是非常重要。所以一般的圣徒他们都有自己写灵修日记，有没有？那他们都对自己都有课，都有很严格的，那么各方面整洁工作身体各方的练习，属灵练习。好，下面我们要交通的操练的平衡。我在这个服事过程，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不平衡，很追求但是不平衡。我用一个三角形来讲，三角形来讲一个三方面的平衡啊。第一个方面，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也要需要时间嘛，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有跟个人跟主的关系，我们个人跟主。第二个，我们跟信徒的关系，哦，我们的操练，我们要操练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个是最优先的。我们如果调整跟主的关系，我们跟信徒关系会正常，我们跟信徒关系好，我们跟主的关系也会正常，都会影响，有没有？第二个呢，我们在生活上的服事，很多基督徒很喜欢教会聚会，但是不喜欢。这个服事包括什么呢？包括家庭也要服事啊，包括周围的人要服事啊。很多人喜欢享受，不喜欢付出啊。很多人一直在教会里面跟主没有个人的关系，没有花时间呐，灵修一点点时间，而且是皮毛的，没有进入嘛。所以啊，因为我也进过很多的团体，有的人是在这里，有的团体是追求这个，他跟信徒没有来往，有的人只是追求这个，他也没有在外面的服事，结果变成一个畸形的东西，成长都是一点点，不是没有成长，开始会有成长，因为呢，他没有平衡，有没有？主耶稣是平衡，他跟天父有关系，他跟门徒有关系。它跟外面的关系，它是个平衡的。还有一个第二点，我觉得生命需要供应，生命的供应哈，我觉得怎么样来？生命的供应我们有三个方面，我们从主那边得到供应，有没有？ 第二个呢，我们从信徒的交通里面会得到供应啊。第三个呢，可能另外一个了，信徒中间，我们信徒中间如果是凌晨什么一点只是平壤，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书五种执事这方面供应，有没有？我们也需要五种执事在供应啊。这个，所以你看，你是去读传记啊，你看这些历代的属灵人哈，他们都有一些属灵的书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到那个地步，没有人在周围人没有帮助他，所以就是这样。那像第七页，我们看看第七页的纲要哈。我这是把一个成长图跟大家一个看哈，从得救、奉献、成圣，哦，然后到得荣耀。我所强调的哈，可能到了生活的见证，大家可能教会生活都可以有。我所强调就是得荣耀的这一个点。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哈，各尽其职，个人能够有自尽其职。啊，下个礼拜我就会把那个华盛顿教会那个他们的实情给大家看哈，我就请那个我们的弟兄哈印出来。因为什么？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各尽其职。就各尽其职呢，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职分，每一个人有从主那边得到一个意向呼召。像利未人长大三十岁了，他就尽职，有没有？所以有的人，当然他们是强调在社会上了，但是我觉得连在家庭做主妇也各尽其职了。你不要以为做家庭主妇就不能各尽其职啊，对不对？老妈妈们就没有办法尽其职，不一定的。你做扫地工人也可以各尽其职。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主的生命啊，在你的里面。那有一个使命的团契啊，这就是你们手边有一个操练表，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操练表啊，我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操练表是我们一位年长的以前在带领大学生的操练表，好像那个我们的Paul弟兄有印出来，有没有？我这是给你们一个参考啦。那我以前在这个青年团契里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表。我的表很简单，我只是灵修跟那个生活上的一点学习灵修。我有一个表，我就带领那个青年团契啊，都有读经哈，读经的进度有那个有表，然后也要求他们在生活上做见证。感谢主，我们那个团契哈，到现在啊，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都不是成为传道，就是成为长老了。因为我的基础就是每一个礼拜来交通自己怎么跟随主，没有什么，也没有听到我们的团契，没有听到，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每一个礼拜读一张圣经来遵循神的旨意，就是这样。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看那个属灵人小传啊，什么属灵的书啦。好，那我们这第四章我们就这样把它结束了哈。那么现在第五章哈，我为什么要赶第五章？因为我觉得前面的时间花很多时间在那，因为第五章是讲到奉献，有没有？那奉献完了，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讲属灵的操练，就住在基督里的操练。好，这是我们开始要进到第五章哈。你们手边都有第五章的大纲哈，有哈。那个奉献的认识哈，我们看奉献的认识。我在那本《灵命晋升》里面讲说，属灵的第一个关呢，属灵的第一个基本操练就是奉献。奉献是一个基督徒灵命的一个开始。好，一般教会哈，我们讲一般教会对奉献呢有两个观念，一个奉献就是钱财奉献。那一个观念就出来做全时间，但是这个观念都不对的。实际上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把自己先身体线上当作活祭，把一切都要先奉献才能够走道路嘛，有没有？耶稣对那个门徒说，人若不撇下一切不配做我的门徒，有没有？奉献是什么来的意思？把神该归给神的完全归给神，没有什么给神什么优待，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的。人的堕落，把神的东西，把神给你的身体、钱财、时间，甚至神给你的生命，你占为己有，有没有？这个就是违法， 是不是违法啊？就是有一次韩国一个牧师啊，对这个韩国教会讲道，因为韩国他这个大概教会的信徒不太奉献，没有彻底哈、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说一个评一个理哈、啊。我们有个弟兄买了一个房子，结果钱也交了，这个房东就不把那个房子哈、啊、让出来，你们说合理不合理？他们都说不对不对，那应该去跟他讲。他说你们就是这样，耶稣把你们买回来，你们还不归给主啊，你们就是这个卖房子的房主哈、啊。所以其实来奉献的时候，我们要达到耶稣的标准，那我们一生都要可能都要悔改，是不是啊？哦，所以我们一天光跪看耶稣的榜样，我们天天都有悔改的机会，悔改的内容了、啊。但是我想悔改不是，很多人不要过分的省察，圣灵没有叫我们过分的省察，除了圣灵感动你才认罪，不然的话你莫名其妙的认罪，你变成 depressed， 你变成自我的检讨，因为没有除了良心以外其他你都不用负责，因为其他是圣灵负责，有没有？你该负责良心的责任，其他部分是圣灵，对不对？圣灵光照那里，就是你不用。所以自省有一个限度哦，自省是有个限度。甘夫人在那个认识耶稣基督更深的认识耶稣，经历耶稣基督哦，里面讲自省有一个限度哦，自省不让你失去平安就不够不对了，自省不可以失去平安，越过自省就是自己不行，会不会太冷？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说哈，其实哈，基督徒有一个职分呢，就是做祭司的职分，有没有？做祭司的职分，祭司的条件就是要奉献，分别为圣。他所以彼得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有没有？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要进祭司职分，你必须经过奉献的关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所以在罗马书第12章里面说，你们如果身体献上，你们如此的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在原文里面叫做合理的侍奉，合理的敬拜。你们如这个是合理的敬拜，合理的侍奉。一个没有奉献的服事呢，是不算在神看不算是合理的，因为你没有奉献嘛，啊，你没有站在这个祭司的地位上，你要进祭司的职分，那就是不合格吧，对不对？那么奉献的根据哈，我想奉献有四个层次，根据你的灵命会有四个层次啊，这是我在文章里面没有写的。第一个层次呢哈，我相信哈，得救救恩的层次，是不是我们开始觉得真的耶稣如果救了你，你就知道说我是在死在罪中，我没有救药，耶稣救我，我的这是因为主的爱，救赎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救赎的爱，对不对？救赎的爱，这是第一个层次。一般基督徒，如果你得救清楚，你一定会因为救赎的爱啊，基督为你死，你就不应该为自己活。所以有一首诗歌，他说：“他为我死，我就不应该为我活。”诗歌里面哈，我觉得教会在历史界留下了很多奉献的诗歌，特别是那个海弗格尔哈，海弗格尔哈。他留下来很多好的诗歌，就讲奉献啊啊，一切都奉献，那些诗歌都是有哈。哎，早期哈，我觉得我信主啊，圣经也不懂，哎，也不会默想这边。我差不多的灵命成长都是默想诗歌，唱诗歌感动的。诗歌有什么？有灵，也有这个内容。它那个一层一层的，一个一层一层的，哇。那我觉得这个圣徒诗歌哈，属灵的诗歌对灵命非常的造就。我一直强调这个，这不是我强调。你们知道棒子哈，棒子是写那个祷告的哈，最有名的哈。他在那个传记里面写，他说近代的诗歌，那个时候19出了，他说近代的诗歌可以眺望灵，但是对生命的造就还不够，需要有一种比较属灵成熟的，因为他成熟的灵命，比如说海弗格尔，他是一个成熟的人哦，他写的。奉献那就不一样，所以圣灵常常借着他，所以我觉得诗歌的造就有时候超过信息的造就，有没有？信息我们听过一次就忘记了，诗歌天天在唱哎，有没有？而且你只要唱一首进去，你一生哈、啊、就受用，一生了这诗歌就跟着你走，有没有？ 有时候我的信仰啊是建立在诗歌上，真的，很多诗歌就一直在初期的时候就一直在，后来才回到差不多开始自己会默想圣经。初期我差不多我的信仰是建立在灵修啦、操练啦，都是在诗歌上，还有在诗篇上面。那对四福音的这个旧约更看不进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灵命嘛，哈。好，那么第二个呢？第一个层次呢？第二个层次呢？你会，如果你知道神的拣选，那你就更高了。你从那个神的拣选里，啊、哦，所以保罗的他的奉献有一部分是根据神的拣选。他说呢，他从母腹中就拣选我，有没有？所以保罗的奉献是根据神给他的拣选的启示。如果你有一天你知道神拣选你，那你就奉献就另外一个层次了。你不是为了什么感恩，是因为你知道你被拣选到一个超乎世人的地位，对不对？甚至超乎天使的地位，那你就第三个呢？如果啊。当然这个救赎里面哈，可能还有一个就比较好，第二个我忽略掉，这是第三个。第三个呢，如果你认识神的主宰啊，主宰，这是也是一个神的主宰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人得救哈，是一个小孩子，我们对神的主权哈，我们对主的主权啊还不太认识。什么样的人会对主权认识啊？受过神管教的时候就知道神的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味道了。一个受过神管教的就知道什么叫敬畏。一个孩子长大还没有受父亲管教，不知道父亲的这个权柄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很多基督徒没有受过管教，不认识神的权柄，所以没有办法敬畏。敬畏是一个理论，你也不怕，真正敬畏是有点惧怕。我还没有服兵役的时候，我对权柄很笼统。我到服兵役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权柄很厉害，是不是？那个权柄很厉害，是不是？以前到战场上的时候，那个权柄是绝对的，只要讲一句话不听话，马上就没有命了。好多好多这些没有这个训练的那个什么的预备军官到战场上莫名其妙死了，不知道。就是一句话不顺服，就是因为我们实在说，我想认识神的权柄啊，有从认识神的大能，被神管教。如果被神管教以后，人就会怕神。我看现在人就不会怕神，因为没有被管教过，大部分都不太怕，是不是？而且现在的社会也没有什么权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近代的人比较不容易敬畏神。早期因为有社会制度里面还有这个伦理的次序，还有权柄的次序，有没有？现在好像不太，大家都是平等的，对不对？小孩也不能够管，对不对？所以他不太敬畏神。但是一个被神管教过了，真会敬畏神。所以牛顿里面讲说，恩典使我敬畏，有没有？而且使我惧怕。当然这里面是讲了公义啦，公义会惧怕，但是实际上你认识神的权柄，如果你走信心的道路，你就会认识神的主宰。如果你还没有走出去，那神这样让你这小孩子里面玩游戏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要跟随主，神就对你非常严格了，你信不信？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你们没有当过军人你不知道，如果你当过军人你就知道了。那问题，一个基督徒蒙召被召当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对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是军人的待遇哦，懂不懂？神带领我们有时候是精兵儿女当然没有关系啊，你不，但是如果你到了做仆人到精兵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对你要求非常严格，对不对？别人是可以过的，你是不能过的啊。好，然后这个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哈，第三，然后再第一步呢，如果你再跟主爱的关系更进一步了，你是跟耶稣做同伴的关系了，那你的奉献是更高了。好，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哈，你若走到耶稣的同伴，就是约翰福音15章，他说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什么？朋友，有没有？而且我要把父的事告诉你们，有没有？然后呢，你看基督徒跟随主，有的是跟随主外面的法则， 有的是效法基督的榜样，是两回事情。啊，我遵循圣经，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做。但是如果你是效法基督的品性，那就更高了，有没有？它超过那个伦理，超过字面的要求了，有没有？那基督怎么样爱人舍己，那个超过那个圣经的要求了，有没有？一般的要求。所以你看，所以圣经上常常有说哈，如果你跟主耶稣的同伴啊，你就进入神的道，遵行神的道。那在遵行神的道之前，叫做遵行神的诫命，有没有？诫命就是零碎的规矩，道呢是指的生活的原则，生活的方式啊。所以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他说这道到处受人回谤，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说福音受人回谤，是这种生活方式受人回谤。如果你读那个席安堂有一本书叫做《哥哥他的十字架》，说十字架就是有一个十字架，就是弃绝世界的灵，世界的灵哈，对你跟随主人就会有逼迫，世界的灵对你不跟随主不会有逼迫，因为你不冒犯他们，对不对？你不会。但是如果你走了世人不能认可的方法的话，认可的方式，你会受逼迫。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郭老姊妹哈，他在北京早期的时候，他是医生，然后他们有几个护士，要奉献到哪里去呢？奉献到内蒙去向那个喇嘛传福音，那整个北京城都因他们震动。他说这几个姊妹哈就疯掉了，你知道吗？这又是女姊妹，然后一些医生护士奉献到那边去，那多危险啊，有没有？这整个北京城都反对他们，有没有？基督教基督徒都反对，他说这个事情都太冒险了，有没有？那但是他们是有蒙召了，当然这是他们的事情。所以这个你如果跟随效法基督，你就会受世人或者甚至基督徒的不赞成然后批评。好，那奉献的实行哈，很简单，我们再讲。我想这个稍微交通一下奉献与基督徒灵命的关系。哦，用一个图哈，我相信你们那个讲义上也有一个图，哦，我画了一个图。奉献与基督徒的灵命，我们讲哈，我用一个三角形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哈，是根据他这个奉献的程度。一个金字塔它的高度啊，是根据这个底部的宽度。一个基督徒的灵程跟生命的，是根据他奉献的程度，奉献完全，他的生命才能够成长到完全。奉献上面呢，才一个奉献的基督徒才能够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有了奉献的经历，才能够与主相交嘛，有没有？奉献包括舍去世界，舍去老我，然后才能够进入与主相交。所以你们有没有最近有本就一本书说更深经历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本书讲说弃绝是进入与主交通的大一个最直接的路，弃绝，你要弃绝自我，弃绝世界，你才能够与主交通，因为对不对？主是你必须。第三个呢，有了住在基督里，你才会有背十字架的，十字架是圣灵的引导，不是你自己想的，你还会进入圣灵的引导。有了圣灵的引导，你生活跟侍奉就有见证了。因为服事不是靠肉体的热心，你必须有圣灵的引导，你才有生活跟服事的见证。然后但是这个见证从哪里来？是从奉献的基础。等到你的奉献的越来越多了，圣灵才能够做工把你带上去。所以我是用这个来说明，奉献是一切属灵的经历的基础，而且奉献不但有一次的开始，要继续的更新。生命增长的时候奉更新嘛，有没有？有罗马六章的奉献，也有罗马十二章的奉献，有没有？罗马六章是讲肢体，罗马十二章讲身体，因为它是有讲究的，因为它的已经到了一个生命时候，它可以把身体，哦，那当然这个是我的属灵看法，不是说完全，这是说经历上的讲法。那么所谓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有没有？ 我相信这个窄门哈，就是一个奉献的关啊，就是可以说当作奉献的来解释它啊。这个窄门也是说跟随，就是说撇下一切的意思哈，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窄路呢，就是跟随主的道路，与主同行。那么我在鼓励这个信徒哈，如果我们要带领出信呢，我们怎么样鼓励他奉献？我们常常给他一个属灵人的传记读一读，让他看他们这些属灵人怎么过来的。那我们鼓励他祷告，祷告到他的奉献为愿纳。今天我在这里交通奉献的时候，我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发现重生是有个过程，有没有？那奉献也有个过程，怎么样呢？你看重生是有一个从开始悔改认罪，悔改认罪到一个完成，圣灵来印证，他就重生了，有没有？它是一个过程，它必须生命到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奉献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保罗跟那个彼得的经历哈，我们看保罗跟彼得的经历看看。你看哈，彼得哈，我在查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彼得在跟随主哈，他有几个阶段。哦，我们看那个第几页哈？好，那个是在这个第五页了哈，我看第五页哈。第一个呢，彼得在进入这个奉献，他有一个过程哈。第一个呢，他从跟施洗约翰门徒开始做起，有没有？他有一个阶段，有外面律法上的学习。那第二个呢，他与耶稣遇见以后呢，他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有没有？后来他有九个月哈，我是根据那个迈尔的那个彼得传，他有九个月做耶稣的门徒，初做门徒，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蒙召。那他说做一段时间呢，他又回去了，回去打鱼了。等到了加利利，到了有一个时间到的时候呢，到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就呼召他，那个时候他就蒙召，撇下一切跟随主。那么彼得的经历跟我们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呢？一般基督徒哈，我们可以从基督徒的，你去看这个，从这个圣经里面讲，你从整个圣经书信里面看，每一个基督徒，你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他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蒙召的。好，我们看看那个，或者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哈，第八章也讲。啊，第八章啊，他说，因为他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看哈，第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有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将他们得荣耀。这是有个呼召。然后罗马书第一章也是说蒙召成圣的人，有没有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你发现使徒行传不是书信里面还有帖撒罗尼迦那个教会，他们都有一个蒙召的经历，蒙召的经历跟蒙召的结果。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哈，保罗说啊，怎么知道帖撒罗尼迦人是蒙召呢？好，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第一章里面他说怎么样，他说因为呢哈，他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又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有没有？那第三点就等候他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怎么证明一个基督是蒙召呢？怎么证明这一个基督是在走在属天的路上呢？有第一个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有服侍，第三个是等候。一个真正蒙召的人，他觉得他的一生啊，是要等候主，预备主的再来的。这是一个看见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鼓励的问题，也不是个说服的问题。有一些传道人就跟我说，我怎么样来教导基督徒啊？不要爱世界，耶稣快要再来。我说劝勉没有用，你用大灾难来劝勉他不可能的，除非你让他遇见主。对不对？基督徒天天说大灾难，天天说灾难，但是大家都还是不会预备。 除非他知道将来要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他才会警醒，除非他有蒙神的呼召他才警醒。因为基督的警醒是从里面来的，不是从外面，外面劝勉是有果效很少，除非他从里面来的。所以基督徒一定是要有个属天的看见。如果你看见说你将来要在审判台前要交账，你就不会随便过日子，你信不信？我好像跟弟兄姊妹说，你们你看我们在考高中考大学，要考大学的人就学生就不会随便过日子啊，不考大学你在你叫他妈父母就带他认真认真读书没有用，因为他没有一个目标嘛，对不对？所以发现了属灵的事情也要有意向，没有意向哈，你劝勉没有用，那只要怎么样爱主鼓励他为他祷告让他有意向他就会。所以这个奉献哈我在这里讲到奉献，所以这次我这次把这个奉献的历程哈写了一下哈。我这个奉献的历程是从怎么写，因为上次来这边上课上交通的时候讲到基督徒品格的塑造，有没有？那我发现哈，在我服侍这么多年，因为发现有很多传道人基督徒，那为什么哈，走偏出去，走偏出去，走偏出去，他们都很认真啊，热心，就是因为他没有达到真正的蒙召，真正跟个人跟主的关系。我们很多基督徒可能有灵修，也有享受，也有服侍，也有热心爱主，但是还没有达到真的被召。那被召有几个特点哈，我这里写了四个特点，我在这里写了四个特点，我不知道你们手边有这个讲义吗？蒙召的结果以后有四个特点啊，第几页？可能是第七页吧。我看第一个啊，我想这四个特点哈是啊。这个特点是这样，你看哈，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灵命哈，是应该会达到一个地步，遇见复活的主，蒙召来跟从主，而这跟从主是个人的，我有引用了宾路易斯姆的传记，里面有一句话哈，宾路易斯姆的传记，你们有看过宾路传记吗？没有哈，宾路斯姆的传记讲他说，神为每个基督徒定下一生属灵的一生的道路。使他一生能够达到成熟，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去找到这条路，走在其中。每一个基督徒，神对每一个人都一生定下一条路了。那神用各样的方法来在这条路上来带领，那问题他有没有蒙召？比如说，神把他每一个人来，神有跟他的家庭、父母、儿女，有没有？那如果他真正蒙召，他这个父母、家庭、儿女对他就会有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明白吗？如果他没有走跟随主，他会觉得这些事情都成为拦阻，没有对他有什么帮助，有没有？所以这里是宾路易斯姆传记里面讲，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所以你看啊，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蒙召以后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怎么样？他人生就有标杆，就像保罗说，我有标杆。哎，我再说，保罗有两个标杆，这是保罗，我是分从我的看法哈。第一个标杆呢，他以渴慕耶稣、认识耶稣为至宝，他以效法基督为他的人生标杆，这个一定是一个内在的，这是一个内在的。可能他在旷野三年，他去祷告，遇见了，看见了。第二个，保罗另外一个标杆，他说我立的志向要把福音传到没有传过的地方，有没有？这是另外一个外在的标杆，内在的标杆。啊，那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标杆。我说我们有一个弟兄是个牙医副教授，他40岁奉献以后，他就得到一个意向。他说我除了房子以外，我尽量的把钱财奉献出来。开始呢，我要去帮助穷人，我要帮助基督徒，帮助传道人。他的诊所就是一个侍奉的一个站。所以他来这边，有的人来这边上班的没有信主了，就变成信主以后还变成同工，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不用讲奉献，他们信主以后就跟随他同工，又跟他一起学习走这条路。所以这个就是他有一个意向。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啊，第一个呢，他渴慕，一定渴慕耶稣。 这个内在生活比如说我们亲近主是从蒙召以后就不一样了，你知道耶稣，你跟耶稣是同伴同行，那你就不一样。第二个呢，他会有效法属灵人的榜样，他有一个渴慕，他愿意跟圣徒渴慕相交。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喜欢跟，如果你是追求的，你一定会喜欢跟属灵人交通，有没有？而且从交通里面是学习，不只是一个一个听听说说，你想要学习。第三个呢，他一定会有领受托付。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托付，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托付。那这个托付里面就可以建立基督的国度。第四个呢，他会进入彼此相爱的生活里面。这个我是想，这个一个真正蒙召的人，一个奉献到结果成熟的，我相信呢，奉献到完全一定会一个蒙召。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可以用经文来证明，用罗马书经文，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他讲，他说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第二节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有没有？并且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一个基督徒站在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这是一个蒙召的或者一个奉献成熟一个蒙召基督徒的一个特点。他的欢喜是建立每天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每天能够在生活上经历神的荣耀，而且将来能够进入神的荣耀，这是一个。所以我出现的时候，我最大的鼓励就是唱那些荣耀的诗歌，将来被提到或者这些诗歌有一首诗歌，今有荣光照耀我心魂，胜于新月太阳。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进入那个荣光里面的基督徒写的，有没有？他说荣耀之光喜乐之光带来喜乐滚滚浪，有没有？当主耶稣笑脸欣欣放的时候，我就进入这个喜乐，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个经历，这不是没有经历的写不出来。所以在我们的团体，感谢主，我们的传道人讲道里面一定是讲天上的荣耀盼望，常常讲这些事情常常让我们看见或者常常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确，这些传道人的确都是有很清楚属天的意象。这是感谢主，让我在信的时候遇见这么多这些传道人那怎么样来学习这个奉献呢？我觉得神在这个希伯来书也讲，他说你们有这个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有没有？我觉得我们圣经是最好的榜样，比如说圣经里面有新约，有主耶稣跟保罗的榜样，还有彼得他们的榜样，还有约翰的榜样，旧约有这么多属灵人的榜样，有没有？我们都可以当作我们追求的学习。那第二个呢，神在这个时代里面，我相信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见证人，有没有？我最近我就常常看那些见证的人的书，我看了每次看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奉献要更新了按着他们的程度，我还离得很远。我最近看了那个，我跟那个我们现跟那个有那个洛杉矶那个井边的女人，那个王爱敏呢，来这边交通以后，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悔改，很多很多没有爱心，没有大到那种地步所以我会把他的见证也把它整理出来，你们大概下个礼拜可以拿到。他的起点呢，就是他听见神的声音，然后他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两个起点。一个他很清楚神跟他说话，第二个呢，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所以他就是献上当作活祭。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能够喂养那么多穷的人神就给他开路。那么现在我已经交通了这些，我不知道你们还有一件事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小传，属灵人小传。我觉得我开始的生命在这个学习里面这些小传对我影响很大。一般的人，一般的传记你们看见市面上的传记大部分都是写事工型的，有没有？而且就把这个属灵人大部分都写得 好像没有任何缺点，但是我觉得传记里面能够把属灵人的经历写出来的不多，你信不信？把他的跟随主的经历写出来不多，大部分都是讲的事工比较多，我们大概是以事工为导向的来写传记，有没有？但是有几本传记呢，比如说呢，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我成了一台戏》，哎，这很棒，他在写他怎么经过破碎，有没有？我成了一台戏，有没有？非常好啊。还有呢，豪威尔代祷者，他也写了他经过怎么奉献，那神他奉献的时候，神就对付他啊，他跟神交战了，他奉献的官啊。还有戴德森也有写他那个经历嘛，戴德森传。所以我一般鼓励说，弟兄姊妹出信了，我就让他你去看戴德森传啊。那我们那个小传里面是谁写的？是江守道，我们年长的江守道，他大部分把那个传记里面人物的转弯、属灵转弯写出来。比如说他写那个马丁路德，他怎么写？他说神用一个最没有用的器皿来转动，做一个最大的事情，有没有？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穷神父嘛，有没有？他没有什么力量，这能够把整个天主教这么大的那个势力打垮，有没有？他神用一个器皿，所以我觉得他写这个传，他在写传记，不只是讲一些属灵的经历，他把神的原则在每一个经历里面都写出来。哇，我觉得这个传记对我们影响很大。这样的讲道就是启示性的讲道，有没有？把神的法则讲出来，把人的经历再配上去，以神的话为先啊！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些让我们这些追求的人知道说，哦，我们在神的法则里面跟随的，不是跟随他的榜样，有没有？他的榜样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好，那关于这个啊，我就是很因为时间哈，我没有办法把它写成文章，所以我就把这个奉献哈。哎，对，我再补充一下哈，关于这个奉献的实行哈，为什么要经过试验？好，我们看利未记哈，动物的时候，你把那个动物献上去的时候，是不是要杀死、切开、洗净？这个就表示说，奉献有两个关，一个外面的洗净，一个是内面里面的洗净。外面的啊，要没有瑕疵才可以收嘛，有没有？但是里面的话，它必须要杀死、切开、洗净嘛，那个油哈。跟面哈，面要磨细、烘还要烤，所以这个就是预表说你在各方面都要经过神的考验，是不是？神要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是经过一段时间他才让他献，有没有？他觉得他可以接受这个考验，他才让他献，有没有？他的生命到了一个地步，他生命进展到一个地步，他才开，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奉献是好像我这是我看的哈，奉献也是需要从初步到完全。你看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哈，他都知道自己人生的道路。我看见很多基督徒，他一个奉献的人，他连上班在什么地方他都清楚，他不会随便去换职业的。啊，我们一个弟兄哈，在东部哈，公司哈，上千人啊，裁员剩下几十个，他还不走。他说耶稣没有叫我走，我就不走。最后的遣散他是留守，后来要走的时候，这个已经公司就结束了，然后他就祷告，主耶稣啊，我要找职业哈，我可以找 agent， 我也可以看报的 ，OK 的，但我们怎么知道是你的旨意？他说现在哈，我要很清楚知道你的旨意，啊，当然他的引导是说你找人哈来找我好了，这是他的，我不说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基督徒不多哎，懂不懂？你去问他，你去上班，你有什么带领？没有，大概吧。对不 对, 对？但是他没有办法很清清楚楚。属灵啊，就差那么一点点，你信不信？外面上都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因为什么？如果你知道这一个点，我发现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基督徒哈，他是个军人。如果你知道人生走在这个奉献的路上，跟随主路上，连你离世的时间你都知道。你信不信？保罗说当跑路他知道了嘛，有没有？他知道他要，对不对？连离世，对不对？所以我看见基督徒不知道，都是莫名其妙就走了。但是这个很多基督徒属灵的到一个地步，大部分他都知道。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退伍军人，有一次他在花莲 然后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他最后呢，他讲离世以前，他要跟他那个传福音没有信主的朋友讲，所以他就去，他从花莲到西部来，他说：“我告诉你哈，我什么时候要离开世界啊？你赶快信主。”就这样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父亲，我在讲，他是62岁信主，他还是无神论的，他信主以后就一直跟随主，一直跟随主。后来他有一段时间受神管教生病，后来他的那个孙哈，他的孙媳妇跟他说：“你要认罪。”后来认罪病就好了。后来他就一直跟随主，一直跟随跟随主到一个地步呢，他就知道他要离开世界，是没有生病的。然后他就跟他们说：“我某年某月某日要离开了，你那一天，你们这些小孩子到我们这边到来。”就在那个时候，他把事情交代完，就断了气。我的外祖父也是这个情况哈，也是这样的。他祷告40天，然后好像天使来说3天以后来接你，就是这样，就交代完就过世了。所以还有弥勒他的爸爸哈，弥勒爸爸哈，他也是传道人，他都知道啊。然后这些人被主接去的时候，有很多，有是天使来，有是耶稣来的。我们那个侯老姊妹啊，是他还离世以前，耶稣向他显现，我们都看不到。他说：“耶稣今天又来了，今天又来了，向他显现呢。”弥勒他说：“他的爸爸也是，他还离世以前，耶稣就显现，然后常常显现，常常就在这边，你都没有看得到啊，就在他病床上啊。”我是说了哈，我们不能说把这些经历当作具体的见证，但是知道保罗是一个见证嘛？他说：“我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有没有？”他说：“我当跑的路跑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所信的道当打的仗我打过，有没有？”所以我发现啊，我们要追求这种完啊，像那些追属，我们要看保罗身上是榜样，我没有错吧？啊，彼得也是这样哈，彼得也是说我要，这也是一样哈，感谢主。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没让我们真的好好的学习哈，他们，我看见有一些在大陆受苦的年长了，经过很多患难，神都保守他们。真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要为身体担心，也不要为什么担心。最重要，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好，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啊，现在的时间，你们有关于这个奉献啊？你们奉献回去，我想已经上个礼拜给你们看了哈。啊，那么看过，下个礼拜我希望就开始讲那个。住在基督里了，我们现在三堂课已三次嘛，住在基督里，那第二次讲那个十字架，第三个讲圣灵的引导，啊，那按照圣经来说，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不会啊，只是是不是在外面爱哭切齿，就我就不知道，至少说。哥林多书里面说他的得救呢，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有没有？至少没有奖赏嘛，没有荣耀嘛。啊，按照如果奖赏，他没有做什么，没有什么奖赏嘛，哈。那他火里经过，就是他建造的房屋，就是已经草木和秸就烧掉了嘛，没有什么建造。我相信是圣经一次得救，永远的事应该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从他手中夺去吗？也没有人把他复仇的东西啊。只是你有为什么今天基督为什么不追求呢？因为他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很多人说我将来在天堂门口做看门的没有关系啊，他不知道什么是荣耀，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就要说哀哭切齿？为什么童女不能够进去，要在外面哭呢？那有什么哭的？如果你跟耶稣没有爱的情感，那在外面就会在外面嘛，没有关系嘛，对吧？你如果不爱一个人，他离开了你根本都不会难过。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你就会难过了。是问题你跟主爱的关系吧。啊，你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你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当然啦，那你人家说你没有志气。因为有些人说地上有没有志气，说志气要出人头地。那么天国里面有人说你要出人头地还不是功利主义。啊，有一个基督徒姊妹说那你是功利主义。我说神也是功利主义啊。那将来分奖赏，还分好，还要坐在宝座上，对不对？他们门徒还要抢着坐宝座，对不对？那神不是公义主义，那是神的公义， 这也是神的计划，好吗？你们没有啊？
刚才你说的那个，我现在那个教会，每个信徒都有各个的意向的话呢，对这个教会来说是有很变了有很多的意向。
那么我们来讲，教会是一个家，有没有？家的孩子长大是不是个人要去上班？那是不是上班还是一个家？那上班有人在军队里面上班，有人在学校上班，有人在公司上班。那这个家如果是有一个合一的家，是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有没有？大哥如果在公司上班，那小弟如果也可以把他带到公司里面，是不是成全圣徒了？职业上也可以成全，灵性上是不是可以成全？恩赐上是不是可以成全？这个就是教会变成一个身体的建造，而不只是一个恩赐，有没有？这个就是教会如果成熟的，你看英国的教会为什么会把社会改变提升过来？因为他每一个人都各尽其职，有没有？我们那个有个弟兄叫张文亮在台大的教授，他写了一些书就是把英国的教会很多有人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有那个科技、商业、医疗各方面。连那个一护士南丁格尔也是很好的基督徒，有没有？他也改善了这个护士的制度，有没有？所以这个叫各尽其职吗？有没有？那这是有名的啦。那我们说如果做家庭主妇，人家也不会把它写下来，对不对？但实际上他的后代，你看有的老祖母他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恩赐，他祷告，他后代一代一代在侍奉着，很多啊，那不是各尽其职吗？所以今天教会的成长是要各尽其职，不是一个人。为什么英国的教会会丰富呢？会有宣教，有内地会出来呢？因为英国教会有属灵的人，有生命，有代祷，才可以英国教会才能够做那么大的事，有没有？美国教会早期也不错啊，也是宣教很多，但是因为生命很强啊。还有没有？所以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要过。过了以后你就知道你蒙召了，你就信仰跟主跟随主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走，而且你也敢确定说我有这个圣灵的印证。而且奉献以后灵命的成长是自然的，因为什么呢？一个奉献以后呢，你不跟了，耶稣是抓着你呢，你信不信？你当了兵就跑不掉。我不知道你一个人没有奉献他还是自由的，但是一个被招来的人他是由不得他自己的，因为被招的主会抓住他。所以一般基督徒不是，当然奉献的时候就是很自由，奉献过如果真的神悦纳你那神就负你一切责任，他如果悦纳你他就负你一切的责任。所以一些基督徒大部分走私教道路若都是被抓来的，对不对？被抓来的。好，那么感谢主。对，
我想这是非常触的，就说那个大部分的敬拜赞美都是在纪念主的死和那个他的爱，但是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教会的文化或者属灵的气氛，能够使我们的
对
可以落实在品格里面？我有看一下你写的这一章，
对，
这一页哈，对，把比较重要的
对。对，
我要影响我的小组的话，就是
怎么样在品格？对，刚才我来讲就是照我那个操练的表，从他的日常生活时间跟他的规矩来，从外面来学习，从外面的操练到里面，然后呢，我觉得我们的品格品格怎么样来增加呢？品格有着外在的性格的操练的基础以后呢，我们就要操练属灵的品性。操练属灵里面，比如说舍己，比如说爱心，对不对？那但是这个怎么操练？你没有灵命的基础呢，你光用教的不行。怎么样呢？应该来说，什么样的老师带出什么的学生？ 我觉得教会应该请那些有经历的妈妈们、姊妹们，还有老弟兄们来教他们在家里的生活的见证，让整个出现的基督徒从这个生活上能够一个根，因为他们是经历过嘛，有没有？他有儿子、孙子，对不对？那他有这个家庭的经验，而且他有学习过，有没有？最近我看那个张安兰姊妹写的那个菲比写的一个联合与奖赏，我觉得不错。他是在家里，特别是在家里的嘛。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有哈，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啊，因为他有后面一大半都讲到他在家里的学习。那我觉得是要个别辅导，然后找少数人朝这个方向来。我们的注重就是要注重说，到底我今天在家里有没有做见证？如果有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品格慢慢就会塑造起来，有没有？那当然要从这个读经、祷告啦，哈，随从圣灵啦。那对。对。对对对，啊，那个在我想这个外国教会有一个叫做什么，那个谁，曾善美哈，他有一些，曾善美他有一些品格哈，比如说言语各方面的操练哈，那这些有一个规范啊，那我觉得哈，我建议哈，那写灵修日记，啊。灵修日记里面，我们这个表格里面有灵修日记嘛，哈，那看看你每一天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你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哈，啊，写日记，然后彼此的讨论，彼此的学习，因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学习的背景都不一样，有没有？那我们要从我们的缺点那边改进，那从那个时间哈，那个我你这个问题我回去还在考虑一下啊，我大概是都是以个别辅导来开始。我是以个别辅导开始。
个别辅导，你是给他一个目标，还是说看看他的个性上的缺点？
我大概是以我，因为我受过军训嘛，我是以军人的那个规矩来训，就是各种规矩哈啊，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怎么样的，先克己，时间各方面都有规律嘛，而且各方面都要尽责嘛，有没有？这些都应该做得到的，可以从这个基本上做人的标准，有没有？做人的标准、律法的标准来做，来要求啊。我做人的标准，我该我的责任的问题，该我尽的义务问题，然后再下面才有舍己。啊，这样的话，好，还有四分钟，啊，三分钟，一分钟啊。好，好，祷告一下，感谢主，我们。普通我就是用操练表了，操练表让他写灵修，然后跟他谈生活，因为生活就要调整嘛，啊，各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